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由于一些技术故障，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时间比以往要晚一些。今天是2019年3月6日星期三，北京时间下午的6:05，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05。本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表示与中国的贸易协议必须是正确的；美国媒体报道中国黑客袭击了多所大学窃取海事技术；朝鲜重建曾经拆除的导弹设施；美国高官警告会有更多的制裁。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朝鲜已经部分恢复了他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与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时开始拆除的一座导弹发射设施。白宫的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警告说，如果朝鲜不彻底废除其核武器项目，可能会实施新的制裁。总部在华盛顿的北纬38度线组织获得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在朝鲜的西海导弹发射基地，火箭引擎的立架已经部分重建，附近还可以看到两座起重机。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报告说， 朝鲜正在快速恢复西海的设施。专家说，引擎架的重建和恢复一个运输火箭的大型设备只用了几天的时间。一个星期前，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峰会无果而终，美国和朝鲜在去核问题上的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朝鲜要求以拆去宁边核武研发设施换取停止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坚持朝鲜必须全面废除其核项目才会得到经济上的好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星期二对福克斯新闻说，河内的美朝峰会之后，美国要看朝鲜是否信守其去核的承诺。博尔顿说，如果朝鲜不去核，不但对朝鲜的现行严厉制裁不会放松，美国还会考虑进一步制裁。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在河内峰会后都表示会继续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能在数周内向朝鲜派一个美国代表团，但是表示他目前不能确认得以成行。韩联社说，听取了情报汇报的议员表示，朝鲜宁边生产核武级金属布的设施自去年年底以来一直没有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拒绝签署不完美的美中贸易协议，但美国仍将继续努力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一份采访中，蓬佩奥对新克莱广播集团表示，我们一直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事情进展得不错，但必须是正确的。我们要确保这能真正为美国农民带来持久的利益。蓬佩奥还说，贸易协议必须对美国有效，如果它不起作用，我们将继续努力。我们会得到正确的结果，我相信我们会的。当被问及特朗普是否会放弃任何不完美的协议时，蓬佩奥说会的，并指出特朗普在上周河内的美朝峰会上拒绝与朝鲜达成协议。特朗普上周曾表示，他愿意放弃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但美国的顾问最近几天表示，谈判取得了更积极的成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中国解除对进口美国产品的所征收的贸易关税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爱奥华州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进展良好，他对于双方达成贸易协定有信心。不过，蓬佩奥指出，美中贸易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和中国的贸易结构性问题有关，包括中国强制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窃取知识产权等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介绍。
美国国务卿访问美国国内的一个州，这并不常见，他还接受了许多当地媒体的采访。那么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看点？
通常美国国卿是对外出访来提倡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这一次他在前州长，也就是现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的陪同之下呢，访问了爱奥华州。那么呢，除了在安抚当地的农民，因为这些农民饱受报复关税之苦，也乐观地提出了预测，说美中之间渴望很快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爱奥华州呢是在美国大选当中的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风向州。在去年九月，中国在当地的媒体呢刊登广告，试图影响当地的民意之后呢，蓬佩奥国务卿此举也在提出反制。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
正如同中国在宪法中明文保障人权一样，中国自夸也有很多食品安全法。问题不在于写下更多一条规则，问题在于执法不力或者根本不存在。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经常看到的那样，由国家所指挥的经济体系中腐败盛行，欺诈行为经常不被发现，而且几乎总是不受到惩罚。 即使被披露作弊的动机仍然保持不变，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好消息是帮手正在路上，美国的制造商和中国的消费者待遇会变得更好。在特朗普总统指示下，目前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结果将为我们两国的人民带来红利。
蓬佩奥还在另外一次专访当中否认了美中关系目前陷入谷底的说法，他表示之前一段时间以来呢，美国政府不够警觉，放手让中国拿走美国享有优势的这些知识产权还有技术上面的优势，但是呢，现任的政府呢是积极努力的来保护美国人民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如果这种做法呢说这种做法让美中关系陷入谷底是不公平的。林森，
如像刚才我们提到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据说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提到了朝鲜问题，那么对于朝鲜问题他是怎么说的，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
在美朝领导人第二次峰会未能签署协议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希望最快在几个星期之内呢，美国官员代表团很快的访问平壤，并且和朝鲜官员来进行会晤，但是国务院并没有确实来证实说这项会晤什么时候要举行。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了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使比根星期二下午呢，在一场闭门的会当中呢，对美国国会的参议员简报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的相关的细节。那么在刚不久之前结束的简报会上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他证实了比根这个星期将和日本以及韩国的官员来会晤，因此可以预见美国以及所有相关的国家呢，来继续推动朝鲜和平进程的外交努力将会继续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过去几个月来，美中两国就贸易争端举行了多轮谈判。本星期，美中两国高级官员都对贸易谈判的最终结果表示乐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说，未来的几天或几周内会有重大宣布。中国商务部部长钟山周二在中国的两会上表示，美中双方在一些领域有突破。不过，媒体披露出的消息则是说法不一。一说美中贸易协议已经基本成型，但双方分歧很大；再有一说，双方各自做出让步，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下面请听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的分析。
我们首先来说说，刚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好几次了，就是说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的时候说，美中贸易谈判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说在未来的几天或者是几周内会有重大的宣布。在你看来，这个重大的宣布会是什么？
我觉得对美国四营部门的影响最大的宣布主要就是不再提高对中国进口品的关税，或者是不再扩大关税的范围。我觉得近几个月以来这些关税的提高还有这些关税的就是全部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的制造业的投资预期有很大的影响了。要是美国政府、中美政府说双方都说达成了共识的话这个会对未来几个季度内的投资预期有积极的作用。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中国的高级官员也是表示乐观。刚才我们的报道也看到中国商务部的部长叫做钟山，他是在星期二的时候，中国现在正在开两会，他在两会上说呢，说美中双方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的进展，他说在一些领域有了一定的突破。他说的这些突破指的是什么，和刚才我们提到的蓬佩奥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儿？
我觉得这些各个政府说出的这些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双方都离一个互相妥协的一个 的一个地点更近了。但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在谈判当中有真正的出现了一个实质的一个新的共识，或者也有可能这就是双方政府认为这个贸易的争端对各自的经济影响已经到就是不应该再冒险的程度了，而且要尽快达到一个成果了。所以还是得等到双方政府宣布具体内容再说。
我们注意到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中的这个贸易谈判，北京方面已经提出来了，要降低对美国的农产品、化学品、汽车还有其他产品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其他的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限制。美国方面呢，则是要考虑撤销从去年开始征收的针对中国进口商品的这样的大部分的关税。说现在呢，美中贸易协议基本上已经成型了，但是呢，双方仍然有很大的分歧，因为是各自都面临各自自己国内的这些压力。那么这里所说的这些主要的分歧，你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一部分就是美国是这个美国政府始终是要求中国降低中国向美国出口顺差，但是这个具体怎么操作起来是一个大问号。中国最早的这个提出是增加中国政府指导的公司和企业从美国购买的这些大宗商品的提高他们的每年的购买的这个额度，买更多的美国的农产品，更多的美国的天然气的出口品，但是这个会不会满足美国政府的这个目标，这些其他的目标，对，尤其是对美国的制造业的增长前景的目标，这我认为这个所说的分歧应该是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如何解决，我还没有从中国政府也好，美国政府也好，我觉得在我看来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案。
下一个我想让您来说一说，就是和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非常相关的。我看到报道说，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叫做郭树清，他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在开放，他指的是中国在开放金融业的问题上，说中国和美国绝对能够达成协议。你认为这件事的前景到底如何？
也不是说不可能的，但是中国已经我记得布什二任期，也就是2000年到2008年就一直在谈这个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如何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产业。当时也说开放是说了，而且也实行了一些政策，但是因为中国它的国内的经济体制就是党和政府和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密切的，这都导致对外国的金融机构介入中国市场一些很大的障碍，不光是说政府就是直接限制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也是中国的经济的结构会间接的限制这些公司的进入，所以要是真正的说开放中国不管是保险业也好，或者是银行业也好，肯定要对中国的所谓的这些结构的政策呀， 或者是市场和政府导致的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做一些更深层的一些改革。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开放金融也好，保险啊、银行这些市场，那么牵扯到的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经贸和体制，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性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美中两国在谈判当中啊，这个经贸谈判当中都认为就是这个经贸的这个结构性问题，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大，中国不愿意让步，美国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你预期最终在这个三月底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面的时候会怎么来解决？是中国会不会就是说做出改变，还是特朗普总统说干脆我也不要你来改变了，到底会怎么样来解决？
我觉得肯定会说有一些变化，真正的有多少变化就很难说了。我觉得举个例子，中国好多公司都是设一个党支分一个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在公司内，这个制度，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政府是我觉得不会放弃这个机制来影响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社会。要是这是美国提出的一个要求的话，这就是很难达成一个共识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分析认为，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令来自美国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与此同时，华为公司邀请美国记者到中国参观公司园区，遭到部分记者和美国国会议员的抵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因为 5G 电信技术的影响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本身就是相对的一个未知的领域，在目前美中两国互信程度非常低的这样一个气氛下，美国的决策者对华为的安全性是十分怀疑的。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为由禁止联邦政府机构购买和使用华为设备，并呼吁盟友也同样这样做。乔治大学美中全球议题对话项目执行主任，也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特别助理维德宁在华盛顿最近表示呢，虽然美国政府至今没有主动给出华为和中国情报机构合作的证据，但是他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要求华为在情报上进行合作。我们下面来听维德宁怎么说。
The U.S. government has come forward with no evidence.
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拿出华为或其他任何公司以情报为目的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证据。如果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证明华为参与中国政府的恶意网络行为，为什么还要呼吁禁用华为呢？简单来说，不难看出的是北京可以如何运用华为。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中国的各种法律要求中国公司与中国政府合作，华为律师声称这些法律不适用于他们，我认为他们这种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那在美国国会方面呢，对于华为的警觉和不信任似乎是目前国会民主共和两党难得的一项跨党派的共识。上周举行的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EC 上就有一次专门针对华为 5G 技术的威胁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在华为问题上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权的质疑。我们来听听加拉格在华为问题上怎么说。
要意识到华为、中兴这些公司是中国共产党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我们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透到我们的国内产业感到非常的担忧。我们当然要在互联网和 5G 技术未来合作方面与我们的盟友紧密协作。
加拉格是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运输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的委员，他在记者会
记者在会后接受了记者这样的一个采访。在这次会议中呢，我们还采访了一名美国的退休军官，请他来谈谈对华为问题的看法。从他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华为的担忧是在美国各界都有这样一个普遍的表现的。我们来听听这位退休军官怎么说。
I'm all for us being connected. I'm all for us.
我完全支持让大家相互连接，完全支持要让我们彼此理解。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要问中国人权正在发生什么，要去了解中国政府在他们的中部地区的作为，中国在沿海国际水域上与我们的重要盟友菲律宾发生的行动，以及他们在国际空间进行的一些行为。中国在这里的很多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不过有一些美国的业界人士认为，在讨论安全问题的时候，一味以中国的政治影响力来为依据否定华为，说因为是中国的所以就是威胁，这样的说法在全球经济中不能给出任何建设性的意义。也有分析人士建议美国的军事外交以及情报机构应该在 5G 建设问题上建立一个反应机制，和私营科技企业建立有效的沟通关系。另外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美国对于中国企业的质疑和担忧可能主要目前是主要在政府和军方，而在美国西岸的硅谷，科技业者对中国投资和与中国合作还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在欧洲，虽然决策者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但目前倾向于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禁用华为的设备，但不把华为完全排除在 5G 的网络建设之外。卡拉。
是许宁，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华为方面，可以说对华为来讲最近是负面消息不断。那么华为是否已经采取了一些公关上的策略进行一个解释或者反击呢？
是在2月28号呢，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媒体记者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一份来自华为的采访邀请。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罗金在自己的推特上贴出了华为公司的电子邮件全文，这封邀请写道，华为邀请包括罗金在内的美国重要记者在3月18号到华为的深圳园区参观最近才对媒体开放的实验室，记者将有机会和华为的高管会面，参观生产线以及讨论华为在美国面临的威胁挑战。邀请函说，如果您可以接受无需付费的旅行，华为将为您支付机票、酒店和餐饮等费用。美国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呼吁美国记者不要接受华为这样的邀请，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敦促所有美国的记者，所有与联邦政府有任何关联的人，拒绝任何参观华为访问中国的免费旅行。很明显，他们提出了一个议事日程，这不仅仅是华为公司的议程，而是中国共产党的议程。
纽约时报的记者安娜·斯旺森，他是在他的推特上表示，华为是通过中国大使馆向他和他的同事发出这样的邀请。华盛顿邮报的罗金在推特上直言，收钱采访是绝对不行的，任何收了钱的美国记者都应该感到羞愧，并应该受到谴责。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网络安全专家和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黑客袭击了北美和东南亚至少27所大学的网络系统，目的是为了窃取可以用于军事的海事技术。报道援引埃森哲安全公司旗下的网络安全情报组织 iDefense 即将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受影响的大学包括美国夏威夷大学、华盛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调查人员追溯到的袭击源头是位于中国境内的服务器，这些服务器被一个中国网络间谍组织所控制。网络安全公司火眼去年3月就发布消息说，该黑客组织自2017年夏季开始增加了对美国工程部门和军事技术公司的网络袭击。当时的报告说，这一组织的袭击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有关南中国海的海上军事情报。iDefense 的最新报告说，受影响的大学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有联系。 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是一所顶尖的海洋科学与海洋工程的非盈利私人研究和教学机构，曾在1985年成功合作探索到泰坦尼克号的沉船位置。研究人员认为，该研究所的网络系统可能早已被中国黑客入侵。报道援引 iDefense 研究人员、美国政府在任和前任官员的话说，黑客利用不同研究部门人员之间的信任，用钓鱼邮件诱使目标打开带有恶意软件的电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韩国的三育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杜克大学可能也在受影响的大学之列。报道说，三育大学被锁定可能是因为它与中国距离较近。宾州州立和杜克大学都获得美国国防部研究专项拨款。iDefense 的研究人员说， Tempt.Periscope 黑客组织感兴趣的目标包括美国国防部代号海龙项目中的潜艇技术，从水下潜艇派遣无人飞行器的技术，水下物体的可控上浮技术，水下通讯技术和其他美国政府资助的项目。在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在宗教活动上日益紧缩的管制表示深切担忧，包括对新教徒、天主教徒、藏传佛教徒、穆斯林、法轮功和其他信仰者的打压。受到宗教迫害的人在对华援助协会成立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新闻发布会上列出了他们在中国被迫害的经历。中国政府对宗教的迫害一直在不断升级，一些国会议员参加了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成立的活动，呼吁国际共同关注中国政府迫害宗教自由的行为。上周刚接受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任命的新一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表示，所有中国人民应该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享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他表示，我们需要在维吾尔人的问题上采取立法措施，目前已经有法案推出，但我们还需要举行听证会，我们要找办法推动事情有所进展，但我认为国会行动是值得采取的，因为发生在维吾尔人身上的所有事情都触目惊心。麦戈文议员还说，中国政府希望借由转移注意力或拖延战术来模糊国际对中国人权问题关注的做法是不会奏效的。促进中国宗教自由联盟成立并呼吁国际关注中国宗教迫害之际，美国与台湾将于三月在台北合办区域性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对话。除了印太地区多个国家将派出代表参加外，美国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届时将率团出席，讨论有关宗教自由的议题。除了台湾，布朗巴克大使还将前往香港。他说，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要传达同样的讯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意见，对党员提出多项要求，其中包括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低级红和高级黑这类昔日的网络热词被写入党的文件中，被认为是十分罕见的，在中国的两会前发布这个文件更加受到了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从华盛顿的报道。
新华社2月27号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共产党政治建设的意见写道，要以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行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偏离两个维护的错误言行，不得搞任何形式的低级红、高级黑。据中国官方求是网一篇文章的介绍，两个维护指的是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拥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低级红、高级黑既是网络热词，也是网络新词。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原院长韩强对低级红、高级黑下的定义是， 所谓低级红，就是把党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他认为这其中有些行为是违反常理的，在不少情况下暗含的也是一种黑。韩强认为高级黑在语言上可能更讲究技巧，更华丽幽默，甚至有时披着学术的外衣，伪装性更强。他进一步指出，高级黑还表现在极端化的解读党的理想信念、宗旨、方针政策等。外界注意到，意见这部文件1月31号成文，近一个月之后由新华社在2月27号发布，而四天之后中国的两会就要先后召开。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认为，意见此时发布跟两会有关系。张立凡3月5号对美国之音说，
当然有关系，我想一个是这个党建的这个文件，还有一个是关于什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都是在两会开会前发的。然后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两会前这个政治局委员向习来这个述职。那去年这个述职呢，其实是在两会之后，就去年是在修宪之后，觉得可能主要是没有安全感吧。
张立凡表示，从心态层面分析，就是习近平不信任身边的人，因为不论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能对他产生影响的只能是体制内的人。此前张立凡3月1号在推特发文评论说，低级红高级黑的根源是因为政府太专权，导致大家不能正常的说话，而把低级红高级黑写入党的文件，显示党的自信越来越低。北京的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中央文件中关于不搞低级红高级黑的提法主要针对广大网民，特别是年轻网民。他说，
实际上现在他的这个党的文件，实际上对他可能更多的用意是面对网民嘛，现在的宣传工作重点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些人群了，而是更多的是面对网民，尤其是年轻的网民吧。
低级红高级黑之间被认为有时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搜狐网中青评论栏目3月4号刊发署名尤小波的评论文章，题目是防止低级红，警惕高级黑。作者在文中认为，低级红往往会发展到高级黑的阶段。他列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18年苏州太湖马拉松赛场上发生的递国旗事件。当时中国选手何引力在冲刺阶段两次受到志愿者递国旗的干扰，最后以5秒之差与冠军失之交臂。事后有评论指出，别把破坏规则当爱国，也别把爱国当生意，这种在赛场上大搞爱国主义的做法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更是对爱国主义的亵渎。北京独立时评人张立凡举例说，高层的一些指令在基层执行的时候就走样，引起社会民众对高层的不满。比如前年北京推行的驱逐低端人口就制造了许多民愤，这种极端化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低级红高级黑的例子。张立凡的这个例子指的是2017年12月北京市清理城郊外来人口的事件。当时北京市有关部门的做法引发了打工民众的不满，有媒体引用一位农民工的话质问习近平，法律是你制定的，你是国家主席，你制定的法律有什么好处可言。北京当年清理所谓低端人口的做法始于基层政府，最后却怪罪到习近平头上，是典型的高级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陆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国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依照惯例发表工作报告称，中美经济贸易摩擦带来不利影响，但中国的发展没有过不去的坎。然而，许多外媒评论，2019年这场年度政治大戏的背后潜藏诸多挑战与危机。经济增长下滑，美中贸易争端，围堵华为困局，政治与意识形态风险， 无一不让中共当局伤透脑筋。去年人大为习近平修宪震惊国际，今年人大为了维护共产党和习近平的个人权利，还有可能做出哪些历史创举？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请来了香港独立时评人律师桑普和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人小明。小明认为，民众的卖惨卖焦虑已经成为了中共的痛点。
目前这种混乱已经不是单一层面上的，而是整体上的全局形势的混乱。这实际上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特别是他修宪以后，这种极左政策恶果的一个总爆发。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全面危机的苗头。大家普遍都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而且呢，中美贸易战又把这些问题给放大了，加剧了人们对未来这种悲观的预期，特别是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所以这种情况下，确实就是说整体上的形势让人感觉出现了这种倒错和混乱。由于习近平在政治上造成逆失，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中国人对政治前景感到悲观。前面我们都知道徐章润教授关于提到这个问题，那么现在呢，经济情况又在出现危机，这个无论是政治和经济，它这个导致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感到这种绝望感。我们可能还大家都记得，在春节前有一篇自媒体的文章叫《寒门状元之死》，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一个小文章，结果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严厉讨伐。他的罪名呢，就是卖惨卖焦虑。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卖惨卖焦虑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的痛点。由此我没看出，就是说面对民间这种普遍存在的这种焦虑情绪，实际上中共领导层确实已经非常的害怕和担心了。
桑普说，外商投资法可能是做戏给美国看。
在中美贸易战整个一个大框架之下，基本上中国能做的东西就是继续骗。什么叫继续骗呢？比方说修改一下外商投资法。其实现在的外商投资法基本上都已经有了，他可能把一些形容词或者更夸张的东西写上去，市场准入啦，国民待遇、知识产权保护、资本出入境，甚至禁止那个技术转让，其实现在的法律不是早就有了吗？他要把它写出来是做给美国看的。但美国看起来呢，现在的最新的消息是说有可能签得成这个贸易协议，但一个忧虑是说这个协议里面会不会有充分的一个监督执行跟那个惩罚的机制，而这个地方是现在还是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小明说，在中国党比法大这个现实让外商投资法难以得到信任。
外商投资法目前是出台的这种环境和这个贸易战是有直接关系的。有这个法律当然要比没有好一点，聊胜于无。但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比法大，权比法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法律在中国都没有实质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投资法并不可能取得美国，也不能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当然是也是另外一条，就是说美国在中美贸易协商或者谈判中始终要坚持要设立一个协议的检查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如何去落实这些东西实际上比立法要难得多。
桑普认为，贸易战不会停息，新的冷战已经在默默铺开。
中国经济危机是两方面的，主因是因为中国本身的经济是疲弱，这个是发展了这么多年，而且是全规资本主义到达了巅峰的状态底下，那个必然发生的结果，是早来还是晚来的问题，现在已经30年了，是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非常的困绝的一个地步。那再加上有外因，就是外面的那个中美贸易战，那如果特朗普就是会把这个贸易协议推翻掉，就好像特金会一样推翻掉，那真的会加征25%的关税，甚至对于另外的2600多亿的产品加征25%或者其他的关税， 这个会对中国整个产业会有非常实质的影响。比方说我常常在不同节目说过的，从关税到制裁也是另外一个着眼点。比方说你看到华为、中兴，甚至以后的俊华等等，从关税到制裁基本上是一步之遥，但是我相信制裁就是关税啊，或者是甚至那些禁令啊等等，就会成为以后未来这几个月美国对中国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贸易战是不会停息的，新冷战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已经默默地在这一边去铺开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正在直播。俄罗斯媒体指责中国干涉新闻自由，同时威胁记者。俄罗斯主要大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高级外交官警告将把相关俄罗斯记者列入黑名单，并要求撤下有关文章。亲克里姆林宫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资深媒体人认为，中国露出了专制政权的野兽牙齿，中国确实是俄罗斯的主要威胁，莫斯科为此绝不应放松警惕和掉以轻心。这起前所未有的事件更反映了俄中两国的真实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独立报星期二在显要位置刊载编辑部的文章，指责中国前所未有地干涉俄罗斯的新闻自由。这篇题为《中国外交官威胁把独立报的记者列入黑名单》，副标题是独立报成为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施压对象的文章说，虽然许多人都认为两国关系处在黄金时代，但现实却是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官员都遵守俄罗斯的法律，把俄罗斯人当成平等的合作伙伴。中国官员可以公开不尊重俄罗斯的法律，威胁俄罗斯媒体。这家俄罗斯大报说，根据俄罗斯刑法的第144条，对媒体施压和干涉媒体工作构成刑事犯罪。中国官员要求这家报纸撤除已经发表了的文章的做法，触犯了俄罗斯刑法，当事人将面临被判刑两年或是支付巨额罚款的风险。但是中国外交官的做法显示他们在俄罗斯领土上蔑视俄罗斯的法律。文章说，中国外交官到这家俄罗斯主要媒体的编辑部要求发表或是不发表这样和那样的文章。中国外交官甚至以愤怒的口气向报社的记者发邮件，要求撤除有关的报道，在信中所使用的语言用词不顾外交礼节，直接称呼你而不是您。这起事件起源于2月28日，独立报曾发表了一篇讨论中国经济放缓、中国经济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将对俄罗斯产生哪些影响的文章。这篇题为中国会把危机传染给俄罗斯经济的文章，除了引述各种公开的统计数据和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外，同时也介绍了台湾媒体有关中国经济遇到问题会引起社会不满的报道。文章也强调，考虑到台海两岸的关系，台湾媒体的观点和判断都有待商榷。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中国的不满，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狗姓新闻参赞发信给文章的作者，要求立刻从独立报官网上撤下这篇报道。独立报公开的中国外交官的这封信说，如果不撤下报道，文章的作者将会被列入黑名单，会被禁止进入中国。中国外交官的这封信还提到，中国单独一个广东省的经济规模就大大超过俄罗斯，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俄罗斯，因此如何谈到中国会向俄罗斯传染经济危机。这封信还严厉质问中国哪里有社会不满。这位中国外交官在俄罗斯感受的却是当地社会的巨大不满情绪，特别是在普京刚刚发表国情咨文之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官网显示，这位狗姓的新闻参赞负责使馆对外新闻与媒体的联系和公共外交工作，他的工作还包括 促进中俄新闻界的交流，提高两国媒体的合作水平。独立报星期二的文章说，中国外交官的信责骂报社记者，但与政客们赞美俄中关系相比，这封信更反映了俄中两国的真实关系。独立报的所有人和主编列姆丘科夫说，中国外交官信中的措辞和语气以及要求根本无法接受，报社记者们都对此震惊不已。他说，那篇文章的女记者非常讲究礼节和礼貌，但中国外交官信中通篇用你称呼她，简直无法让人理解。他说，中国大使馆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如此活跃嚣张，他希望俄罗斯外交部能够对此反应，他也希望俄罗斯司法机构针对中国外交官威胁记者、干涉媒体工作、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行为展开调查。列姆丘科夫说，他同时也向俄罗斯记者协会写信报告了这起事件，希望能够获得俄罗斯媒体同行们的支持。列姆丘科夫说，美国副总统佩斯说中国人打压媒体记者，事实确实是这样，中国外交官威胁把独立报的记者列入黑名单，要求把已经发表的文章从网上撤下来的做法就是证明。列姆丘科夫说，最有意思的是，无论在公开场合如何称赞俄中友谊，但中国外交官却透露出他感到俄罗斯社会的不满，尤其是普京国情咨文报告之后俄罗斯社会的那种不满情绪。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也因此能够知道中国方面如何评价普京的国情咨文。列姆丘科夫说，说中国广东省的经济规模远超过俄罗斯，显示出中国对穷国和弱者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在中国看来，俄罗斯就是穷国和弱者，中国专制主义露出了野兽的牙齿。他说，在规划俄罗斯的战略未来时，俄罗斯应该因此看清中国与俄罗斯打交道的真实目的。列姆丘科夫说，中国的扩张威胁显而易见，那些认为中国不感兴趣远东、西伯利亚和北极的人会犯下严重错误。他说，俄罗斯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应该放松，采取一切手段对抗中国威胁。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独立报方面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显示了俄罗斯权贵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厌恶情绪。尼克里斯基说，列姆丘科夫的反应和对这起事件的评价显示了很多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看法，那就是中国做的不对，中国正对俄罗斯施压，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毫不掩饰。尼克里斯基说，普京下个月将会访问中国，而习近平接下来也会很快访问俄罗斯，现在把这个丑闻做大，也不排除一些俄罗斯力量试图借此施压北京，甚至获取某些经济好处的可能。尼克里斯基说，独立报的那篇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其实很中性，并没有批评中国。独立报时常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不久前曾发表社论警告中国在北极地区不应该挑战俄罗斯的利益，但是这家亲克里姆林宫的大报同时也为中国官方发声提供机会。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多次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最新的一篇文章几天前在这家报纸上刊载。列姆丘科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富豪和时事评论家，他在政商各界和媒体都拥有很大的影响。除了让中国大使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外，他更同英国、日本等许多主要大国的大使和外交官保持互动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日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与日本在安保事务上进行对话，而日本外务省则做出了冷淡的回应。有学者认为，日本的反应是台湾政府意料之中的，并不会影响到台日实质上良好的关系。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在与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的专访中，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在不远的未来可能会在防御和网络安全方面和日本进行高级别的安全对话。他也表示愿意和日本加强合作，以对抗来自中国不断上升的威胁。据中国官媒报道，日方在回答中媒问题时说，日方对于蔡英文的诉求不予考虑。中媒还说，日本表示会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台湾维持非政府间的事务关系。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宪章在五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有收到日本方面的讯息，表明他们回应了中国的询问。不过他表示，台湾也会继续在这方面做出外交努力。
那么我想政府针对日方的回应，我们已经收到日方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哈。那么持续的，例如刚刚第一点特别提到的这个部分，我们一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么也会持续跟日方透过各种管道来进行深入的沟通跟对话哦。我们希望能够不只是有日本，甚至其他的理念相近的区域内国家都能够重视正视这个问题。
他说的问题指的是两岸局势和印太地区目前的状况发生改变。蔡英文在早前的专访中指出，日本和台湾在许多方面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包括中国的军事威胁。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吉指出，日方的冷淡回应应该是在台湾政府意料之中的。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中关系有所缓和。今年对于安倍首相来讲的话，他国内的不管是宪政改革啦，还有这个日中关系方面，都是蛮重要的一年。
因此，在他看来，总统蔡英文的讲话更多是立场和意向的表示，并不期待短期内得到日方正面的答复。同时，他说蔡英文也借此鼓舞台湾民众，特别是民进党支持者，要对政府外交抱有信心。张登吉教授也指出，一直以来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实质上是不错的，并不会因为日本这一次的回应而转坏或是受到严重影响。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就此发表社评，认为蔡英文此举是为了选举连任孤注一掷，接受外媒专访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以激起民愤，争取政治同情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说，欧洲地区需要加强海上力量以应对面临的威胁。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卡帕洛蒂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的听证会上说，欧洲面临不断壮大和现代化的俄罗斯舰队，只有不断加强海上特别是水下作战能力才能保持优势。斯卡帕洛蒂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提出的要求没有公开，但是他说至少需要两艘驱逐舰加强反潜战的能力。斯卡帕洛蒂还说，他希望舰只以及航母的部署位置应该加以调整，确保他们的有利的位置。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玉华，我是文浩，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用中文节目